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来读诗篇103篇。我们把诗篇103篇打开来看啊。这个是大卫可能是晚年的时候所写的诗啊。因为他这边第五节又讲到说了，他神让他能够如因返老还童啊。那他当然是老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经历啊。OK， 好，诗篇103篇1到5节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好，这第一个段落。诗篇103篇，我们这篇是我不晓得，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篇诗篇哈。这篇诗篇里面哈，整篇我们看到它是讲到神的所事哈，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一信主之后，我们一个很深的渴望要来多认识这位神。那诗篇103篇里面把神讲的淋漓尽致啊，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。而且特别是讲到神的慈爱的这一方面哈。大卫有几首诗歌啊，是蛮这个经典的，而且是等于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写的哈。另外有一篇是诗篇的第18篇哈。诗篇第18篇，你知道这个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这篇诗篇吗？诗篇第18篇，如果你翻过来看，你可以再回忆一下哈。诗篇第18篇讲的是什么？诗篇第18篇是讲到神救你他大卫啊，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就向耶和华写这首诗歌。所以诗篇18篇是大卫那时候从他的那些早期的苦难当中啊，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，他就写了那篇诗篇。那篇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写的。然后里面呢也是充满了这个赞美，充满了得胜啊，充满了这个是一首凯歌啊。那跟103篇做一个对照哈，这两篇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，是蛮有意思的啊。18篇是神从仇敌手中啊把大卫拯救出来之后哈，大卫所写的。那诗篇103篇呢，你可以感觉出来哈，就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所写的。那大卫在这里面呢，没有写到说什么神把他从什么仇敌当中拯救出来，倒是没有提的话也是一点点，提的不多哈。多半是重点是讲到神把大卫从各样的罪中救出来，而且呢赦免了他赦免了他。所以103篇里面呢，大卫所摸到的还不是神的大能，不是神的得胜，不是神的这个伟大的全能，是摸到神很深的怜悯，他摸到神这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。所以在诗篇18篇里面呢，你会看到神是一个大能公义得胜的神啊。但是到了103篇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他所写的，他讲到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是一位慈悲的父啊。你真正看到就是他神就是一位非常慈悲的父亲啊。诗篇18篇里面，你看到神是用力量给大卫束腰啊，让他的脚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哈，他的膀臂能够开童工哈，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，哇，那个18篇里面哈，充满了这个得胜荣耀哈。但是103篇里面呢，大卫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？神是用第四节后半，神是用什么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啊？这时候不是讲。全能，不是讲得胜，他讲神的仁爱跟慈悲是做大卫的冠冕。在18篇里面，大卫也可能是神给他一个冠冕，他立他做列国的王，他戴上那个金金的冠冕。但是到103篇呢，这冠冕是什么？仁爱跟慈悲。仁爱跟慈悲，什么时候叫做用仁爱跟慈悲 做他的冠冕啊？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啊。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用丰富的他的爱跟慈悲啊，把他倾倒在大卫的头上啊，所以大卫的头上他就所带的就是神的仁爱跟慈悲啊，就是充满了大卫就所经历到的，就是神用他的爱跟慈悲来 充满了来啊来浇灌了他的一生啊。那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呢，冠冕是代表什么？荣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荣耀。然后呢，冠冕是一个王啊，他身上等于是最显著的一个特征。所以当神以仁爱跟慈悲做大卫的冠冕的时候呢，这个仁爱跟神的仁爱跟慈悲啊，神的其实就是爱啊，神的爱跟慈悲呢，成为大卫的荣耀，成为他的夸耀，还有呢，成为大卫的记号。大卫头上好像就带着一个记号，我这个人是蒙神所爱的，我是神所爱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今天神用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的话，我们好像戴在我们头上，成为神的慈爱，成为我们最大的荣耀，成为我们最大的夸耀。不是我这个人的啊学历啊，我的文化水平，不是我的这个人的财富，不是我这个人的成就，乃是我要夸是要夸什么呢？夸神爱我啊，神爱我，我是神所爱的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。也是我们的记号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基督徒他的一生应该是一个是什么？是一个神的一个恩爱的标本。
对。
啊，神的恩爱的标本。在这个人身上你就看到神的爱，看到神的怜悯。所以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他这时候不再说他的丰功伟业啊，他不再说他过去神怎么样带他得胜啊，神在十八篇里面你看到神怎样带他得胜呢、啊、大卫那边讲说哇，神还带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啊，把那些众民都伏在他的脚下齁、哦。但到103篇的时候呢，大卫到了晚年他已经不再讲这些了。齁、哦、他现在所要赞美的就是神的慈悲，神的爱齁、哦、神的爱。然后讲到说神叫他的罪啊离他有多离他多有多远呢，就像东离西有多远一样齁、哦。那神的爱呢就像是天离地有多高这样的向着敬畏他的人齁。哦好，所以我们看哈，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来赞美神啊，赞美神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在那里面的都要来称颂神啊。到他的晚年的时候，他里面向着神就是只有一个赞美啊。然后神对他的恩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神第三节，神赦免他一切的罪孽啊。第二个，神医治他一切的疾病啊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病啊。这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蛮啊重要的一个根据啊。神赦罪我们都知道，但是神也医治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。所以因此我们会有第三节这两个恩典。接下来呢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啊，脱离死亡啊，神把我们从这个各样的危难当中拯救出来啊，这个是大卫他所经历到的啊。然后呢，仁爱跟慈悲做他的冠冕。第五节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人如因返老还童呢？美物，当然我们可以理解，就是说神也用各样的祝福啦。他要长寿，神给他长寿；他要这个财富，神给他财富；他要这个家庭这个妻妾神都给他齁、哦。神用各样的东西让他所愿的得以知足。但是这些东西可以让一个人返老还童吗？不知道。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确定有一样可以让一个人返老还童。是什么？
神的自己。
神的自己。那个我们礼拜五不是读提多书吗？提多书里面有说什么更新啊，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借着重生
的
喜，还有一个什么的更新？
圣灵的更新。
圣灵的更新。圣灵的这个 renew,、哦
嗯、
renew。圣灵会更新我，因为你看这个如因返老还童啊，你看英文是怎么讲啊 ？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， 哈、哦，
嗯，
你的年轻啊，这岁月啊，就像是老鹰的一样，会重新被 renew 啊 ，renew 被更新啊、哦，被更新。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更新我们，就是圣灵啊。哦
嗯，
圣灵会更新我们。那你说诶，这是美物诶，美物是一个东西啊。不是，原文里面齁、哦、它不是这个，它是美好的。齁、哦、它没有这个物。它这个美好的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人事物都可以。齁、哦、所以它这个原文这个字是 the good one, 可以这么讲。它是一个阳性的单数的一个词。齁、哦、 可以用来形容美好的、啊、的什么、哦、这样子。那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里面真正所愿的得以知足啊，
嗯嗯，
就是神的自己啊。
Amen。
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空虚啊，只有神可以满足啊，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第二个东西可以让我们里面所愿的得以知足啊，就是神的自己啊，对不对、
嗯
哦、还有只有神的自己可以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啊、
嗯、
所以在以赛亚书啊40篇是吧，40章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呀，你要等，不是说等候一个好的东西哦，啊，等候一个什么礼物啊，什么一个好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如鹰展翅上腾，不是、啊、等候耶和华啊，就等候神的自己。当神来到的时候啊，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人就怎么样，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啊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
走
却
不
疲
乏
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神的自己，他用美物啊，他神用他的自己啊，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，就大卫深深的感受到啊、哦。那接下来呢，第六节开始到第十八节啊，这边讲到说神的一些作为啊、哦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施行公义啊、哦，公义跟慈爱常常是其实是相关的。神因为他公义，当他在地上施行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拯救啊，因为他爱我们啊。他叫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他不会让那些受到压迫的人呢，就是讲含冤莫名啊、哦。他神会出来做事的。那他大卫深深的经历到这一点。第七节啊，这一节我们常常提到，对不对啊、
哦？
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啊、哦。以色列人晓得神所做的各样的奇妙的事情哦，那、这个红海分开等等啊、哦，神迹奇事一堆啊、哦。但是呢，只有摩西从这些事情当中啊，他知道了神的法则啊，他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。以色列人只知道 what， 摩西知道 why 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摩西知道神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他知道神的法则，而且他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怎么样跟神互动，神会怎么样的来啊，来做事情，所以他很认识神的。我们今天也需要来明白神的法则，不是只是晓得神的作为啊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啊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，第八节了。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吧 ？OK 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第四节说他神以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、哦、诶，你会发现、哦、这个慈悲这个字啊，直到大卫犯罪悔改之后的诗篇里面才会出现的，在他早年的诗篇里面、啊、没有出现慈悲这两个字、哦、慈悲这两个字，这个慈悲谁能够感受到经历到神的慈悲啊？就只有一个犯罪被神赦免的人，他才能够认识什么叫做神的慈悲、哦、慈悲、哦、所以你看到这一页、哦、大卫所写的诗篇1、2、3、4、这里有六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，诗篇里面只有这六篇里面提到慈悲这两个字、哦、那中文里面有一篇是用怜悯来代替了、哦、但是原文里面都是慈悲啊。一篇是在大卫犯罪悔改之后所写的51篇、哦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那接下来有三篇呢都提到慈悲的齁、哦、这是在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他所写的，那时候已经靠近晚年了齁、哦。还有最后晚年有两篇，就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两篇，一个是103篇，一个是145篇，都提到慈悲齁、哦。103篇说以仁爱和慈悲做你的冠冕。145篇呢说他的慈悲覆庇一切他所造的。OK， 所以大卫到晚年的时候他特别的深刻的 appreciate、啊、感受到神的慈悲、啊、那接下来我们看、啊、这个刚刚讲到说、哎、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、
嗯、
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西奈山上、啊、那时候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之后，神本来发怒要除灭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但是摩西为他们祷告啊，为他们代求啊，为他们代求。所以那时候神就在摩西的面前就宣告他自己的属性，宣告他的本性，说 哦，这句话非常 powerful， 然后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哦，
嗯，
然后后面还有一些，哦，他赦免罪孽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哦，然后这个要这个等等，哦，这个是神在摩西的面前让摩西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哦
嗯，
所以神自己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这是最权威的，对不对，
嗯嗯，
而且他讲的不是一篇论文讲，他就是几句话，然后这几句话里面就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然后呢不轻易发怒，哦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后来第二次提到这句话类似的是当以色列人拒绝进到迦南地，哦，那时候神发怒了，哦，把你带到迦南地这个边边了，他们不愿意进去，哦，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神也要把他们全部都击杀，让摩西的后代，哦，取代他们。那时候摩西就为百姓代求，那时候摩西为百姓代求的时候呢，就引用神的话，他说神你自己说啊，你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，赦免罪孽和过犯啊，
哦，
所以他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，哦，这个是第二次出现这段。后来尼希米啊，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率领以色列人认罪啊，跟神立约的时候也是这么说，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啊，
嗯，
哦，他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好，那现在呢大卫有三次提到这样的话，第一次是在诗篇86篇，
嗯，
然后今天的诗篇103篇，还有等一下看的145篇，都再三提到神是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的神。
嗯，
后来小先知里面约珥书里面，约珥啊劝以色列人要悔改啊，他就讲到说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劝以色列百姓要悔改。最后还有一个约拿，然后也是小先知书里面的，
嗯，
约拿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然后耶和华我不是当初我不是这样说吗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啊，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，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。他为什么急速逃跑啊，
嗯，
因为他知道，因为神叫约拿去传这个信息给这个亚述人啊，给尼尼微城的人，那他知道他一传啊，他们一旦悔改神都会赦免他们的，他不愿意神赦免他们，神他巴不得神赶快这个
除灭
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大患啊，所以他知道他认识神，哦，他认识神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去，就后来他逃掉的过程当中后来被神抓回来，哦，这个我们以后在读约拿书的时候会看到，哦，他那时候就说神是怎么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嗯，摩西五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常常诵读，哦，所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大家都会讲都会知道，
嗯，
但是大卫呢到晚年的时候他再三的提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因为他自己深深的经历到神没有按着他的罪孽来待他，哦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九节他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，英文说啊第九节 He will not always accuse， 他不会一再的永远在那一再的那边控告我们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有的夫妻两个吵架，这个太太常常会翻先生的旧账啊，哦，然后这个叫做 always accuse， 那这个东西就是先生就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，哦，哎，那虽然是他的确了，他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神跟我们交往的时候，神不是这样子啊，神不会 always accuse 啊，哦，神不会常常翻我们的旧账，他总是常常肯定我们，哦，接纳我们。大卫就经历到神如果真的是要翻他的旧账的话，大卫是活不下去的，哦哦，他说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大卫很清楚，哦，大卫很清楚，早年的时候大卫说神按着我的清洁，哦，来报答我，哦，到晚年的时候大卫也不敢这么说了，他只是说神没有按着他的罪孽报应他，哦，然后接下来这个11节12节，哦，非常13节，非常宝贵，对不对，哦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所以大卫这时候摸着神就是一位慈悲的父神，哦，慈悲的父是连续我们的，哦，是连续我们的。 那接下来讲到，我们的本体呢，神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啊。然后呢，世人呢，他们年日如草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啊。其实尘土跟野地的花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非常渺小，都非常的短暂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世人呢，他经风一吹，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那我们这尘土比起这个野地花有什么强处呢？是因为我们啊，我们身上有神的慈爱啊，有神的慈爱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提到神的慈爱，提到神的公义啊，然后这些蒙恩的人，就是那些遵守神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啊。好，19节到22节，大卫就呼吁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啊，都要起来赞美神啊，都要起来敬拜神啊。他说在天上啊，神在天上立定宝座啊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，万有，所以神所统管都要来，应该来赞美他啊。第20节啊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其实天使天君是都在称颂耶和华啊。那大卫也巴不得他们有更多的赞美要献给神啊。但是其实天使赞美神啊，他们还赞美不出我们所赞美的。
对。
他们还唱不出我们向神所唱的新歌。
嗯。
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啊？
因为他们没有罪啊。
他们没有罪啊，他们
没有犯过罪。
对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赦罪的恩典啊。本来这个我做错事啊，本来要被痛打一顿的啦，结果呢，居然没有被痛打一顿，还被拥抱啊，被安慰。那我是说，这种里面的感觉跟没有做过坏事的好学生来说，这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啊，非常不一样的。只有蒙恩的罪人，才能够最深的体会到、感受到什么叫做神的爱，
Amen.
什么是神的慈悲怜悯、
啊。
天使他会知道神的全能，知道神的荣耀，但是他说不出神的慈悲、神的怜悯、
Amen.
神的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们只是用一个非常惊讶敬畏的态度看神向人类所施行的大爱、啊、但他自己没有经历、啊、所以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唱这个啊，得救的乐歌啊，唱那个新歌啊，这个新歌是没有人可以，别人可以学的啊。所以这个103篇呢，到最后大卫就是呼吁啊，一切神所造的啊，22节啊，一切被他所造的啊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呢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啊，都要起来赞美神。然后有一次我听这个艾比告诉我们说，他呢常常会到花园里面啊，指挥那些花花草草呢一起来赞美神啊，我就听了又觉得这很有意思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凡神所造的呢都要起来赞美神啊，我不知道艾比是怎么做到的啊。哈利路亚，也许艾比可以教我们一下啊。Anyway, 就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心，哎呀，凡神所造的、啊、都要向神来发出赞美啊，好像我们自己一个人赞美还不够啊，啊，我们底下所有的一切啊都要来赞美神啊。那个有人常常这样说啦，说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很不一样啊，旧约的神都非常的严厉，但是新约的神呢非常的慈爱。我对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阿门过。我总觉得说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这位神就是那样的慈爱，是同一位神。你读诗篇103篇，你难道不会觉得说我们的神是这么样一位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神吗？啊 ,OK, 所以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，你会发现真的旧约跟新约这个位就是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145篇啊。诗篇145篇。这篇呢你看大卫啊，这个算的可能是他后来晚期啊所写的了，他里面就是你看这里面没有哀告啊，没有诉苦啊，里面就是什么充满了赞美。啊，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荣耀的赞美啊！第一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
阿门。
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。
阿门。
其大无法测度。
哈利路亚。
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好，然后第八节啊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哦，我们刚不是读，就他就再次宣告神的所事啊、哦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一切他所造的啊、哦，在强调神的慈悲啊、哦
嗯。
耶和华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，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。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。这边除了讲赞美神自己之外，也赞美神的国度啊、
哦，
神的国度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
是的，
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凡压下的将他们扶起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，随时是。这个是英文是说at the proper time 哈、哦，就是应时啦。你应时就给他们食物，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他们，你就给他们。你张手，时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哈、哦。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。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却需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。好，所以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完全的 catch， 对不对？就是大卫里面向着神充满了赞美啊，充满了赞美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诗篇第二十篇。好，大卫所写的差不多我们都看完了啊。现在开始看啊，这个第二十篇呢，这个上面写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啊。好，大卫的诗，大卫的诗有几方面的意思啊。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大卫自己所写的诗啊，这个我们之前看就都是大卫所写的了啊。神啊，怜悯我，神啊，帮助我啊，这明显是大卫自己写的啊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大卫的诗，这个是说人写给大卫的诗啊、哦。这首诗是大卫的诗，但是是不是他写的，是别人写的啊、哦。像20篇、21篇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那还有呢，是讲到说，或者可以解释说，有关于大卫的诗，这个同样说大卫的诗啊，都有这三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就是大卫自己所写的，第二方面呢是人家写。为他写的、哦、for David、哦、第一个是 of David， 第二个是 for David，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大卫的诗、哦、concerning David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第20篇21篇呢，就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解释说，这是为大卫写的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大卫写，你怎么知道说他为大卫写呢、哦、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、哦、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啊，这个是你是谁啊？你啊，就应该就是讲大卫啊。这是大卫他要出去打仗啊，要去出征的时候呢，老百姓为他们的王的祝福的祷告啊，求神呢在我们的王遭难的日子要应允我们的王啊，愿我们的神呢来高举我们的这位大卫王啊。第二节。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啊！这是为大卫祷告啊！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啊！啊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赐给大卫啊！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啊 ！OK， 这都是为大卫的祝福啊！啊，第五节，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因你的救恩夸胜呢？你看英文的话可以知道，就是他那个 We will shout for joy when you are victorious 啊！我们要因你的得胜而欢呼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我们因为他出去打仗了啊，我们要因你的得胜欢呼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所以，巴望神呢、啊，听大卫所求的啊。然后第六节开始啊，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就救护大卫了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那第七节呢，很宝贵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我们靠神。他们现在出去打仗了，但是别人靠车靠马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军队啊，是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那敌军呢，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，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第九节也可以这样翻译，如果看英文的话呢，是怎么说？英文呢、第九节 O Lord, save the king, answer us when we call, 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主啊，求你拯救王啊，求耶和华拯救我们的王啊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呼求的时候啊，愿神来应允我们啊。OK,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大卫啊，他们的以色列的王要出征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的百姓为王的祝福祷告啊。然后这个二十篇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21篇啊，21篇啊，这个也是啊，你看哈，耶和华啊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啊！好，这个王就是应该是大卫王了啊。他讲到说啊，老百姓说这个啊，这个因着神的救恩啊，这个我们的王的快乐何其大啊！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，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啊！啊，然后呢，他讲到神以美福来迎接他，迎接大卫啊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！好，这个大卫的层次差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老百姓看到的是哇，金金的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啊，但是大卫是说神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啊，他更是宝贵神的慈爱跟怜悯啊。好，那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啊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啊！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倚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啊！好，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是老百姓为大卫所写的诗啊，当然都很宝贵啊。但是跟大卫晚年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的心境比起来哈，你看这些祝福其实还是比较是外面一点，对不对哈？那大卫呢是比较更深的摸到神里面的这个心啊。第八节，然后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啊，这个你是谁啊？啊，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之间啊，这边的你呢应该就讲大卫啊，大卫王啊。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啊。啊 ，OK, 这么都是讲到这个大卫啊，大卫。第九节，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啊。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啊！就讲到他们这个，讲到神要来怎么样来处理大卫的这些仇敌了啊！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啊！这个你也是讲大卫啊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啊！如果当然有人会想说，哎，这个你会不会讲到神啊？啊？但是如果神的话11节就有点不太通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啊，人怎么可以加害神呢啊？就这个这边是应该是讲到大卫啊，所以他们有意加害大卫啊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大卫会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脸搭箭在弦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人为大卫所写的诗啊。然后耶和华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哦、OK, 好，所以这边也是人为大卫所写的诗啊，从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得出来啊。这个艾米，你要跟我说你怎么样带你的花草敬拜神呢？
我有一段比较灰暗的时光，那个灰暗的时光就是对于一些教导人所教导的权柄那些，我觉得很痛苦。那当很痛苦的时候呢，我就进入一个旷野的时期。那旷野的时期，神就要我去种玫瑰花。那因为我很讨厌玫瑰花，它很多刺。我从年轻就不喜欢玫瑰花
啊，因为它很多刺，是吧？
对。
很多，对，我觉得它会被扎伤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玫瑰花。
嗯，
那神要我进去栽种玫瑰花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是这样子，就去种。当我开始种的时候，当然从种下去，我们希望它能够结苞啊，那些，
嗯，
有很长的一段等候的时光，所以那个花园是光秃秃的，光秃秃的，然后玫瑰花很会长虫。
嗯，
我从来知道玫瑰花需要很多的药物，
嗯，
然后它很会长虫，
嗯，
所以我就灵修完，我要在那里花很多的时间。那我很呵护那个玫瑰花，因为是等一下我去种，所以我就常常就会跟他说话。我就每一天灵修里面所读的话，我就说，这万有都是神所造的，那为什么造你那么美丽，让那么多人都喜欢你？
嗯，
女孩子喜欢你，男人就要花了代价，然后去买你送给男生。然后我就在那里跟那个花说话，我说，所以你要为神绽放，你要诉说神造你的奥秘，那个美好。后来我的花园里面开始开花了，
嗯，
很多人经过就跑来看我的花，带小孩也来看我的花，老人也来看我的花，指指点点。我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品种的玫瑰花，
嗯，
我到南部去买那些一些就是特别的品种，就把它拿回来，所以我的花园里是五颜六色，然后充满了香气。然后每一次我的孩子就说，妈妈，你看门口有一堆人在看你的花。我心里就在想，如果他们是看我的神，他们知道这个家里有神，他们要进来听福音有多好呢。
Amen。
哇，我就那个里面的那个热情，那个我就说不出来，我好想跟他们说，你们进来，我们来敬拜神嘛。可是没有人要进来，
嗯，
那我就开始，就每一天我就在那里祷告，我就在那里拿张椅子，我就去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就说，万有都要来赞美神，大地要来赞美神，花朵你们要为神绽放，然后你要努力为神开，开得越灿烂的时候，你要诉说上帝的美好。然后我说，你要吸引更多人来到这个家中，因为这个家中是属于神的，这是献给神的。我就开始在那里祷告，然后指挥他们唱歌，因为我常在那里唱诗歌，我用一个小喇叭，我就待在那里，有时候读经，有时候祷告，然后在敬拜的时候呢，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唱。我有一个合唱团，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合唱团，我们跟天君，我们一起来颂赞神，愿有一天你们都能够将你的花粉传到更多的地方，因为我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也能够传到每个地方。
阿门。
就这样。
嗯
嗯
嗯，这个花园给我很大的帮助，我已经不再种玫瑰花了。
嗯，
因为它要花非常多的心力。
嗯，
它一颗玫瑰花，它曾经跟我长了一二十条虫，我很怕虫，我们家的小孩都会抓虫。
嗯，
因为只要家里有一点点虫，我就会叫。我们家的蟑螂都是老公跟小孩抓的，我女儿，我女儿有一次骂她弟弟，她跟她说，我看到蟑螂。
嗯，
很小的蟑螂是在旧家，这边已经没有了，
嗯，
我就叫了很大一声，然后我儿子说，妈妈，你这样会吓到我们呢，
嗯，
然后姐姐就告诉弟弟说，你不知道家里所有的虫都是我们要负责的吗？
嗯，
妈妈负责叫，我们就负责抓虫。人家 Eric 就讲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啊，很虚心，我怎么会这样，我的女儿就是觉得她要保护我，就是看到虫我就会害怕。后来我也会叫，但是叫更小声。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神给我的是一个勇敢的心，不是一个胆怯的心。
嗯，
我如果一个虫都怕的话，我怎么去面对世界上许多苦难的人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呢？我又陪他们一起度过。
嗯，
我就每一次我就去抓那些虫，现在我很会抓虫。然后对，现在我也不叫了，因为我知道只有神可以帮助我，人的帮助这个是要靠人，真的是太渺茫了。儿子也不会天天在家，女儿也不可能在身边，所以后来我就不种玫瑰花了，因为我知道上帝要教我一个功课，那个玫瑰花只是一个过程。在那个旷野里的时候，神跟我说，没有人看见你吗？但是你为我绽放。
嗯，
没有人明白你吗？人家看你是多次的，但是你是我所造的。最重要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诗篇一样，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是蒙神所爱的。
嗯，
就是最美好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做了。我说神，我没有办法去回报这一切，因为我有的都是你给我的。
嗯，
所以我还有什么呢？我只有不断的诉说你的柔美，诉说你的恩慈，我不断的去分享。我这个小小的分享。
好，
那天我去烫头发， 烫头发呢，然后我就低着头，低着头，然后就哎，就那个他们的美发师一个小男生就跑来问我说，你是基督徒？哎，我就心想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我刚才看到你闭眼睛，我闭眼睛你就知道我是基督徒？我说哦，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？他说因为他当兵的时候也有碰到基督徒，然后他现在呢，他们住宿舍里面也有基督徒，他都常常观察一些基督徒。他说我的同事哦，睡前一定会祷告，然后还常常找我一起祷告，我都说你自己祷告就好了。他说可是我军中的同事哦，军中生活比较紧凑，所以你看哦，虽然紧凑的生活里面，人家还在观察你。他说有时候吃饭他没有祷告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基督徒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他跟他说我祷告了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他根本没有祷告，我一直盯着他看。所以不要以为人家没有看见我们，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不管在忙乱当中，我们在混乱当中，在各个时刻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是不离开的。所以我就在那个店里面，我就说主啊，求你来做美善的工。可是因为他们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听世界的音乐，他们的音乐非常蹦蹦蹦蹦，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，然后我头痛剧烈，我就在那里想说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怎么会让我头痛到这样呢？后来我就烫了一个头发回来，没有卷。没有卷呢，然后就要去补烫，我又觉得很浪费时间，可是我心里想说，神啊，希望是合你心意，若不合你心意你就挪开。结果那个美发师有个跟我烫头发是一个女生的美发师，他就很善意，他用简讯跟我说，他就说我希望你过来让我开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挪个时间我就去了。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开始跟我分享他自己，他跟我说他怀前阵子怀孕啊怎么样啊，他是从外地怎么样啊，他就在讲。那因为他的音乐让我头很痛，我还是坐不住，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个音乐。我就在那里想说，神啊，这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我问他们说，你们常常拜拜吗？他们说没有。我心想，到底为什么会让我头痛到我待都待不住，我很想跑开。然后我就在那里求问神，结果后来那个美发师他不知道在跟我说什么，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第一次来看到你的时候，其实你心情并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忘记了，我天天心情都不好，我努力要让心情变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为什么天天心情都不好呢？他说我也不晓得，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的情绪，我不快乐。我说你已经当妈妈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对。我说那你不快乐，你的 baby 怎么快乐呢？他说这就是他最痛苦的，他每一天想办法要让自己快乐，但是都做不到。我说但是你里面有一份非常美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什么，我说你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良善，所以你努力要让你自己快乐，因为你希望在工作里面也可以带给别人快乐，希望在家里也可以带给别人快乐。他眼眶就红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耶稣感谢神，他就不断用简讯跟我说，谢谢你。隔了一天他跟我说，谢谢你让我今天的情绪我觉得平复了许多。然后后来他要来参加，礼拜五要来，晚上下班后九点以后要来找我，他要坐计程车来，因为他不是在当地人，他是嫁来这个地方的。然后我说我们花一点时间，我们一起来认识神，我们来认识神的爱，我们更让神的爱能够充满你，让你的生活里面不再是那样的痛苦。你努力想要去爱人，可是你是靠自己，所以很难，他自己做得很勉强。他说那他愿意，所以很感谢神，礼拜晚上我们又一个姊妹要来我们家了。
哈利路亚，
谢主，哈利路亚，
感谢主。
太好了。
关于你说的那个花草唱歌啊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我先从科学方面来讲，科学家他们早就已经发现，用那种比较精密的一种仪器啊，他们可以录出来那个花草他们唱歌的声音啊。那我看过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人家在急救他，结果他就离开身体啊，那天使就把他带到天堂去了一下。哎呀，他就觉得说奇怪，怎么这么好听的音乐在哪里啊？他就四面看，没有看到什么乐团呢 那他就问天使，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好听的音乐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这个管弦乐团，也没有看到 唱歌的人啊，那天使就笑笑的跟他说，都是这些花、这些草、这些树，他们在唱歌。
嗯
啊、哦，所以天堂的花草都是会唱歌的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耳朵比现在好多了，我们那个时候都可以听到，都可以欣赏到的。
嗯
，OK，OK，、okay
okay, 对，
嗯，
很感谢主这个，谢谢艾米的分享啊，我们要激励我们要。连花草都在赞美神啊，我们也更要一起来赞美神、
嗯、
啊，更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主、
嗯、
啊。